秦琼、秦叔宝带领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往长安城押送给越王杨素的寿礼。这个越王杨素啊，是隋文帝的宠臣。有人说这个杨素跟隋文帝是兄弟，其实不是。杨素原本是突厥族人，由于在隋文帝建立大隋王朝打南陈灭北齐的时候，这越王杨素立下了战功，同时这个人头脑聪明，给隋文帝杨坚出了很多的主意点子，在建立隋王朝上他立有卓越的功勋，所以隋文帝杨坚给他赐姓为杨。封建王朝有这么一个规矩，皇上要看哪个大臣好的话就给你赐姓，就是皇上姓什么让你姓什么，这叫赐姓。皇上要赐你个姓，你跟皇上姓一个姓了，这是莫大的荣誉。所以杨素是赐姓为杨，他叫杨素。这杨素取得皇帝的这么宠信，朝纲中文武大臣对杨素都是仰慕而至啊。所以这济南府的堂弟就得把这寿礼及时的送到长安城去。秦琼带着张转、杨和、李济、何辉，他们把这个寿礼是怎么往那押送呢？秦琼出了个主意，他们五个人骑着五匹马，每个马后边挂了两个木桶，这木桶是带盖的，封死的，把这个寿礼贵重东西就都放在这木桶里头。外人一看不知道木桶里边是什么，它可能是酒，也可能是酱油，还许是醋，但是绝不会想到里边是贵重东西。这是秦琼出的主意。秦琼认为押送贵重物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沿途之上不要让别人引起注意，如果引起注意走漏风声，俗话讲这叫漏了白了，就容易让那些战神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们给劫持。所以说对这几个木桶，秦琼他们这几个人是格外的关注。这木桶搭到马的后座上，这五个人骑着马往前够奔，一路之上小行夜住，饥餐可饮。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四个人对秦琼呢也非常信任，因为知道秦琼那是济南府的大能人，黑白两面，官司两面全都吃得开，心想跟着秦琼、秦叔宝走这一趟肯定没有问题。说起来离长安城可是不远了，已经进入陕西地界。这天往前走着，张转、杨和两人就冲着秦琼说，秦爷，咱这一路上可是够顺的。秦琼说，怎么顺呢？您瞧瞧这一路上什么事没有啊？一个是您这主意出得高，第二个是您这本事大，您这名望大，即使有人想要怎么着，一听说是您跟着来，恐怕他们也不敢露面了。秦琼说，你别说这话，现在离着长安城还有很远的一段路呢，你要是一放大胆汤可就容易出事儿。嗨，没事没事没事。哎，说话间往前面一看，前面有一道大河拦路，这河面很宽，这河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来到河边上，他们逮住了坐骑。哎呦，这道到这儿就没了道了，正按说应该是个码头啊，应该有摆渡船呢、啊、这船哪去了啊？秦琼说，别着急，咱往两边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船。他们往两边那么一看的功夫，发现有打河的上游摇过一只船来，这个船不算太大，两个少工站在船上摇着船橹把这船摇过来了。这功夫张转在那站着就喊了一声，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船家，我们要坐船。这少工把船靠了岸了，在船上站着，往岸边一瞧，几位要过河？对， 我们要过河啊，过河多少钱呢？你们这几位都过河吗？啊，都过河。哎呦，你们这是五个人，五匹马，这马后边还有木桶。哎呀，这得要多少钱呢？这少说也得二两银子。张转看了看杨和，这杨和说了，行行行行，有价就行，二两银子那就二两银子。但是可有一样啊，我看你这条船能摆渡了我们这五个人五匹马吗？您说的这话太对了，您瞧我这条船多大呀，摆不了。您几位啊得分着过河，你们几位商量商量，先过三个人啊，三匹马或者两匹马，剩下呢再一船给你摆过去。要一块上，一块上那我这船就得压沉喽，是不是啊？哎，你们商量商量。这杨和一回身看了看秦琼，秦爷怎么办呢？你瞧就这一只船，那咱就得分开啊。秦琼看了看船上这两个少工，秦琼说，分开不行，要过就一块过，一块过这船太小啊，您看它承重量不行，咱们上去非给它压沉了不可。秦琼说，我说这意思啊，就是不坐他这船。哦，不坐这船，哎，好，我们听您的，秦爷，您说不坐，咱就不坐。哎，我说少光，我跟你说，我们要是过这河呀，就得坐一条船过去，你这船太小，我们不能坐你这船。那算了，请问你们这附近还有大船吗？大船呐，哎呦，大船，哎，你们等一会儿吧，一会儿可能有一个大船要过来啊。这个大船过来的时候，你们再坐那大船吧。既然是你们还非得要是一船过去，那我们这个船是不能摆动你们。好，回见回见回见。就看这两个少工摇着橹，这船顺流而下过去了。这船过去之后，时间不大，游打上游还真就来了一只大船。这只大船上边有六个水手，这六个水手摆着船过来了，来到岸边，船头上有一个水手站着喊了一声，几位过河吗？杨和在旁边看见，哎，对呀，过河，我们一块过河，得多少钱？多少钱？你们这几位是五人五匹马，五两银子。哟，杨和一听这小子够狠的，过一河要五两银子。我说，五两银子是不多点啊？多点啊，我还告诉你，就在这个河往上走100里，往下走100里，再找我们这么大的船就没有了。哎，要不然你们就骑着马趟，要趟的话，趟的当间两丈多深，连人带马都得没脖，非死不可。你要是趟前的话呀，哎，那你就不过河，你们就在这转悠。你要想图个痛快，五两银子就把你们摆过去了。杨和看了看秦琼，怎么样，秦爷，五两银子可是真够贵的。秦琼说，五两银子咱也得买个痛快，过。您说的，我说的过。好嘞，我说啊，五两就五两，你把船摆过来吧。一说这句话，这条大船就摇摆着过来了，靠了岸了。靠岸之后，跳板往岸边一搭，几位上船吧。秦琼用眼睛看了看这六个冲船的，这六人都在20多岁，30万里，瞧那个体格都很健壮，像是摆船的水手。秦琼说，好，上船。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个人牵着马先上了船，秦琼是最后一个上的船。上船之后，船上这六个水手看了看秦琼他们，我说，你们这马呀得拿绳练上点，这船一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马坐没坐过船，万一这船走到核心，这马要是一害怕，奔帮往水里边一跳，把这个船弄得来回直摇晃，弄不好我这船就翻个了。你这马要跳到河里边呢，还行淹死了。 这个得拿绳给您练在一块儿。张转说那至于吗？那个安全第一呀、啊、哎，你不害怕我们害怕呀，我们指着穿吃饭呢。啊，那好那好那好，那就练上点吧。其中有一个小子到你船舱里边去，拿出一条绳子来，这船头上船板上有铁环，一头拴到铁环上，然后兜过来，就把这五匹马拿这绳子给绕了两三圈，又在那铁环上拴不上了。好了，这样的话能稳当一点啊。几位上哪儿的？张转在旁边说，我们上长安的。哦，上大地方的，好啊。我们要开船了。哎，开船吧。说着话把这个跳板由打岸边撤过来之后，拿起这个船篙来支舟离岸，这船向河对岸摆去。这几个水手摇着船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船离开这边的岸了，快到河当间了。这船他们都不摆了，全停了。秦琼在旁边一直注意观察着这几个水手。这几个水手把腰一下，几位，老百姓有句俗话叫船家不打过河钱，现在船到了河心了，咱们得打过河钱了，掏银子吧。这张转一听，一路上住店呢、吃饭呢、给钱呢，都是这张转负责。这张转一伸手掏出一块银子来，五两。哎，给你五两。这个船家过来一伸手把这五两银子接过来了，往兜里一揣。身上还有多少啊？张转一听，怎么的？身上还有多少？干嘛呀？有多少要多少，你劫道啊。啊，张转说，还有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们，身上有多少掏多少，图个吉祥，图个安全，出门在外保命第一啊！你们几位掏，带着多少银子都给我们撂下。张转看看杨和，杨和看看李济，李济又看看何辉，这几个人又同时看了看秦琼、秦叔宝，心想，哎呦，秦爷，这可是应了刚才您说那句话了啊！我们说这一路都顺都顺，刚说顺现在不顺了，坐贼船了。嘿呦，他们六个咱五个，船走的河当间，要把咱们身上的钱都得掏出来。这何辉在旁边说了，什么？你想把我们大伙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给你们，你们这不就劫道吗？啊！其中有一个小子把那个船舱板一掀，油打里面唰拽出一口鬼头刀来，告诉你劫道，跟你们明说吧，上了我们这个船有多少钱就都得给我撂下，如果不把钱掏光了给我都撂在船上，那就把脑袋留下，你们核算核算哪头合适，是留脑袋好还是留钱好。我们这哥几个可都是善人，轻易不杀人，就要你的钱，如果说你视财如命，那我们就要你的命。呵，他还是善人，就要钱。这何辉一看，何辉说，你们几个人敢把我们身上钱都要去，我可告诉你，你们可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可是从济南府来的，你从济南府来的，我们要送你们上丰都城。嘿，这什么话，什么话，好话挂墙上了，跟你们有什么话啊？撂不撂钱？不撂钱。他说着话一摆刀，这六个人几乎是同时，那边有一掀这个船板抽出刀来的，还有往身后边一伸手瞪出两把匕首来的，各有兵器。这阵秦琼、秦叔宝看了看他们这几个，秦琼由打身背后一伸手，唰，把这对熟铜双锏就亮出来了。秦琼把双锏手中一端， 几位，我告诉你们，我们是从山东济南府来，上巴水长安去。你们这几个人要是识相的，老老实实的把我们的船摆到对岸，我们可以多给你船钱，五两嫌少我给你十两，十两嫌少我给你二十两，咱们算是交个朋友。如果说你们这几个人也是只认钱不讲义的话，这船在河心动起手来，可不见得谁吃亏谁占便宜。这几个船家一听，嘿，跟我们讲这个啊，还讲什么义，讲什么义啊，我告诉你，干我们这一行的向来俩眼就红的，见钱眼就红，你要不给钱就要你的命，看你手中拿着这堆兵器怎么着，你还想跟我们动手吗？秦琼说，是啊，要想要我们身上的钱不难，你得胜过我这堆熟铜钱。好，砍刀。说着话，其中有一个小子往前一纵身，一刀奔秦琼脑袋上就砍下来，这一刀往前一劈，秦琼左手的熟铜剪往了一架，嗨，这剪往了一架，这小子刀往回一撤，他想用刀尖双手一合往秦琼的前胸扎，这刀双手一合还没等往秦叔宝前胸扎过来，秦琼左手剪没挂着他的刀，右手剪横着奔他腰里就扫过来，呼，这一剪扫过来之后，这小子拿刀往外一磕，这刀背正碰到那剪上，嘡的一下子，螳螂一响，这剪他没磕出去，秦琼横扫这个剪劲儿也大点儿。虽然他拿刀背碰到剪上破了点力量，但是把他那刀背又给磕回来，这剪就扫到他的腰上，扫到腰上，这小子在船上就失去平衡，不懂，下去一个，那个下去了，有一个从秦琼的身后边就过来，摆着双匕首照着秦琼两个肩头，哎，这俩匕首往这一来，秦琼虽然没有回身，但是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觉得身后边这个人兵器奔他两肩头来了，秦琼没用剪回身去扛架，而是往前一扑，他一个大哈腰，这叫夜叉探海，紧跟着抬起后腿，这脚后跟往上一撩，这叫撩阴脚，倒踢撩阴脚啊！当，这一脚正踢到身后边这位的裆里，当的一下子，这小子妈呀一声，由打船上一蹦啊，不懂也下水里去了。这六个下去俩。这功夫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位一看秦琼这一动手出手不凡，这哥四个也来精神了。这四位遗憾的是从家里一来没带什么兵器，他们心想有秦琼那就没关系了，早知道都带点兵器呀，这四位拿手抓一看人家都有兵器呀，好小子你们，他们光吵吵，这一吵吵的功夫，这个船板动了，感情的船舱里边还藏着人呢，船舱里边这人说话的声音是大嗓门，啪把船板一撩，你们这几个废物，你们六个人瞒过不了他五个吧，闪开，看我的。说完这句话，又打的船舱里边一低头，就出来两个黑的个，这两个人各自手中提溜着一口刀，这俩人出来之后在船头一站，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个人一看完了，心想坏了，这船舱里边还有人呢啊，不知道藏着几个的，这俩黑的个长得高人一头炸人一膀，说话声音像红钟相似，心想瞧这个意思，这是真正的山大王的坯子，心想秦爷您是有本事，可您有本事，一个是在这个船上地方狭窄，再一个秦爷会不会水我们不知道，真要是这两个小子他要再会水，跟秦爷打着打着一不小心掉在这河里，您再不会护水，您要是再 被灌晕了，我们这哥四个干脆就得束手被擒呐。我们被擒还不说呀，给越王杨素送的这贵重的寿礼可就让人家一勺烩了。这木桶打开盖，这帮贼一看保证都得乐着鼻子直冒泡。他万万不会想到这桶里边藏着这么多贵重东西呀。啊，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哥四个脸全都吓白了。他四个人脸吓白了，再看里边出来这俩黑的个，船头一站，定睛一看秦琼。秦琼一瞅这两个人，这黑的个突然间面部表情改了。哎呦，这不是秦哥哥吗？秦琼说，啊，是我。哎呦，秦大哥，哈哈哈哈，咱们哥们这可真是有缘呐！你说那回见一面，这回在这船上又见着了。你说怎么我老碰见您呢？秦琼忽然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他往北平府充军发配的时候，走在半路上碰见上官迪在树林子里边上吊。上官迪说东西被人家劫了，磨盘山两个大寨主，一个叫齐国远，一个叫李如辉。秦琼一看，正是齐国远、李如辉、齐彪、李豹这二位。秦琼心想，这二位是磨盘山的大寨主啊，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啊？秦琼当时认出他们两个来了，秦琼就说了，是齐国远、李如辉吗？正是我呀，大哥你好，我给您磕头。这二位说着话，在船板这跪就磕头。秦琼赶紧把简交在一个手上，伸手相搀，哎呦，二位贤弟快快请起。船上这四个少公一看也不敢动手了，河里那俩呢，河里那俩在这还附着呢，把脑袋露出来了，一滑了脸，哇，哎，我说何呀哈，刚喊何字的怎么的，一看怎么我们寨主给那位跪下了，我们俩白掉河里了。哎，我说怎么回事？齐国远、李如辉两个人往水里边一看，冲这水中二位就说了，嘿嘿，我说你俩小子也不看看什么月份，这月份跳到水里洗澡你不嫌冷吗？再者说了，洗澡脱衣裳啊，干嘛穿着衣裳就下去了？这二位一听，洗澡有这月份洗澡的吗？两人赶紧扒着这船边就爬上来了。齐彪、李豹赶忙就问秦琼，我说秦大哥您这上哪去呀？秦琼说，我到巴水长安去给越王杨素进贡送礼呀。齐彪、李豹一听，哦，您去进贡送礼，那我们哥两个跟您一块逛逛巴水长安。秦琼心想，你俩跟我去呀，到那儿非给我闯祸不可。